胡老岗把栓田洋行的草图给了张作霖，作霖大喜，剩下的事情就是张作霖去安排了。胡老岗会完成任务啊，跟孙烈臣和张作霖说，我这家我也不敢住了，我暂时躲躲避避风，没事我再搬回来。孙烈臣说，你不用躲别地方去，到我家我不怕。那行，就这么他把东西收拾收拾搬到孙烈臣家去了，暂时先住在大虎山。张作霖拿着草图返回赵家庙，此事就是他跟青龙魂龙知道，保险队别人谁不知道，跟家里人他是只字未谈呐。第二天说有事，带着青龙魂龙到红罗涧找康二虎、张四飞和海宽，几个人把门关上。张作霖把事情经过讲述一遍，唐二虎一听说要上西宁府学习双田洋行抢军火，可乐坏了，痛快，太过瘾了，兄弟，今后哥哥就跟你干，对，这才值个，又出气又能达到咱的目的。别吵吵，别吵吵，我大哥，我就担心你这火爆的脾气。事关重大，分头而行，咱们既然胆子要大，心就得细呀。我找你们来，一是通报你们，另外咱们想想怎么下家伙，把事情得考虑得周密一些才行。对对对对，老大的，我就知道打呀，你叫我出点子我没有，你看着办吧，叫我干什么都行。那海欢呢，就是李长顺，心比较细。我队长，我先提点事儿。那么进新民府好进，进双田洋行怎么进呢？咱是爬墙还是怎么的？那大车停在什么地方？要拉300颗枪、10万发子弹，那没大车不行啊，一辆车也不行啊。这个难题得解决了。是啊，我也考虑了。哎，海宽，我打算麻烦你再跑一趟，你到新民府再摸摸情况，你看拉这些东西得用几辆车，是雇车好还是采取其他的办法，越保险越好。我给你5天时间，怎么样？行，交给我吧。我对新民的地理还非常熟，当年从天津到新民做买卖，我没少去，至多3天就能听着回信。张作霖也没回赵家庙，都住到红罗涧了。海宽第二天就起身了，3天回来了，一进门就有喜事儿，眼睛毛都乐开花了。对他，各位弟兄，大喜大喜呀！我把情况摸得清清楚楚，还有办法了。哦，快说怎么回事？新民府南门外12里有个地方叫郑家坨子，郑家坨子有个大财主叫郑文军呐、啊，这郑文军家里光稻田那叫没数。郑文军每年这个时候给双田洋行啊送大米，那大米都是精选的，那鬼子吃大米可挑剔了，这是新民府最好的大米，郑文军给包下了。每一次都用5辆车给拉大米，我打听得非常清楚，在初五这天这几辆车就进城，郑文军亲自压着车，如果 咱把车先给劫了，抓住郑文军，让他做敲门砖，咱们就顺利的可以进双田洋行，把大米卸下之后可以往外拉军火，你看怎么样？哎，张作霖拍拍他的肩头，老弟行，有两下子立下大功一件。嘿嘿，什么大功不大功的，反供您参考呗。大伙对海宽非常满意，这事就定下了。事不宜迟，大家又一商议，带多少人去？最后选拔50人，这50人不是赵家庙的人，那个保险队刚成立，保险队员一般都农民，没有什么作战的经验，还不如红罗剑这儿呢。最近一时期经过张志飞、唐二虎加紧训练，哎，这帮人战斗力还是比较强的，又把武器重新分配了分配，有一个算一个呀。张作霖算总指挥，唐二虎、张志飞算副总指挥，海关青龙、魂龙全跟着，带领人是分批赶奔新民府。等到了新民，他没进城，先住在西关外边。樊乐毅迂回，先到了政绩大院，一打听真是那么回事，就在他们动手的这天，就见政绩大院大门开了，前后出来5挂大车呀，那都是青骡子拉长套大白马驾辕，每挂车上都是4匹大牲口，拉着一草包一草包的全是大米。哪个车上呢？一个跟车的，一个老板，10个人，另外领头的骑着匹马，是个白胖子，能有50挂铃，就是这儿的大财主郑文军。张作霖瞄准了，等他们出来的时候没动，快到新民府了，人迹罕见的地方，张作霖做了交代，不准伤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明白明白明白。每个人都拽出短枪，咔咔咔咔咔咔，好像猛虎下山一般，把道路给拦住了。与此同时，10几颗枪就顶住车老板、跟车的，还有郑维军。别动！别动！别动！动动！把他们拉到道沟，青龙、魂龙把郑维军一个拉到这儿来，郑维军吓得面如瓦灰，跪在地上求饶：“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要什么我给什么，把我这条命留下去去。”张作霖拿枪嘴在他脑门上顶了一下：“你叫什么名字？”“郑维军呐。”你这是干什么去？给双田洋行送大米。妈了个巴子的，小日本鬼子在中国作威作福，你他妈还给他送大米，把他养肥了欺负中国人呢、啊、哎呀，好汉爷爷话不能这么说，我也是被迫无奈呀、啊、不给送我惹不起人家。其实这大米要卖个旁人，那价钱高得多，给鬼子还收不回一半的钱来的。我郑维军，你听着，我们打算用你干点事儿，你领着我们赶奔双田洋行，我们化妆成跟车的，哎，如果鬼子盘问起来，你不要害怕，一点声色别露，到了里边我们办我们的事儿，借你的车使用， 拉些货出来，你就算将功补过了，要破坏了我们的事情，我敲碎你的脑壳，杀你的全家。只要叫我活着怎么的都行。好了，这时候唐二虎张志飞把赶车的老板跟车的全给捆上了，嘴里塞东西，没要他们的命，拉到庄稼地里边，留下四名弟兄在这看着，其他的人把鞭子接过来，化妆成押车的跟着进新民府。那么押车的人数多少根本就没人过问，所以这些人都装作跟车的。那赶车的还不好找吗？都是农民出身，有几个不会赶车呀？张维军呢还骑着那匹马，张作霖带着青龙魂龙跟着他，就这样进了新民府。谁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儿，谁那么大胆子敢碰日本人？而张作霖就来，这才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进了西关，是顺城街如意胡同，再往前一走，到了双田洋行。五辆车停住了，张作霖马上做了分工，让海宽领着十名弟兄守把西门，守住归路啊！将来你们负责开城门，消灭守门的清军。另外，让唐二虎领一部分人解决那些武装的鬼子，张作霖亲自领着青龙魂龙收拾那俩老鬼子，张志飞领着一部分人在双田洋行外边巡逻，一方不测。这计划够周密的了。来到双田洋行大门，这门关着呢，角门开着。张作霖捅了一下郑维军，叫门，不准说漏啊！太君，太君开大门呐，给你们送大米来了。今天值班的这鬼子叫小田次郎，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军曹。听着郑维军的声音，他出来一看，郑嫂，大米的有，大米的有的是，您看这都给您送的好大米呀、有戏，稍等片刻。哩啦哇啦他喊了几声，又出来俩鬼子把大锁打开，把双田洋行的大门开开，怎么样？那过来吧，开路，我，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五辆车赶进双田洋行，到后院，那么多大米得往库房里头搬运，到这儿了。那鬼子把库房的锁打开，大米的统统里边放啊！是，太君，你歇着去吧，我们搬运。要洗。鬼子能干吗？在这看了一会儿，过数，他们回前屋去了。张作霖一看，天已经大黑了。等大米卸完了，就动手。晚上十点钟左右，大米卸完了，照例得结账啊，结完了账休息一会儿，好离开新民府。每次都是这样，有个鬼子把钱都给准备了，在里边抽着洋烟等着。张作霖一推郑维军跟着进了门房，青龙魂龙也跟进来了。 这鬼子还说了，这个金条大大的，一的过过数目的，都是大米的，都是钱的，哪个那个他正白活呢。张作霖举起手枪来，拿着枪把子照着鬼子的太阳穴，一下把太阳穴就击碎了。因为怕惊动敌人，张作霖有命令，你婶儿用刀子用枪把，可不准开枪，那咣咣一响，那还了得吗？郑维军吓得一闭眼，
丢我的妈呀，这帮人手真够狠的，
我觉得没对的呢。门房有俩鬼子听这声不对，把头探出来了，
我叫前面的干活。
刚一探头，青龙浑龙的两把刀子，
给捅在那，
把鬼子的尸体拉到旁边，门上的门岗解决了。张作霖恐怕郑维军坏了事情，把他给捆上，嘴给堵上，拉到后院，然后按草图是分别行动。唐二虎领了十个人，他们的武器是十分精良，因为呢他们对付的是劲敌，他们负责解除双天洋行鬼子的武装，那家伙头不硬能行，每人手中一把大攮子，我得分快分快的按着草图，真好像下了山的猛狗一样就扑过去了。张作霖带着青龙浑龙，后边跟着八名弟兄，直奔俩老鬼子住的地方。上了台阶拐弯进跨院一看呢，玻璃窗是锃明刷亮，里边挂着桃红色的窗帘，尽管如此，窗帘有缝，往里看清楚。张作霖仔细往里看，这气儿大了。闹了半天，这俩老鬼子都在这儿呢，一个长田，一个吉田，上身都光着膀子，露着护心毛，下边穿着带囊的马裤，靴子早就扒了。穿着白袜头，两个人是盘膝而坐，屋啊修的都是日本式，进门就上炕，都是铺的榻榻米和席子，放着大红漆的八仙桌，俩鬼子一边一个，喝的那脸红扑扑的。再往下看，有五六名日本的歌妓正在这唱日本戏，有的弹着丝弦，有的敲打着手鼓。这长田和吉田呢，高了兴了，拿筷子敲着碗，在这合着，嘴里的泥了嘛呢也唱着，唱的什么不清楚，哎，总而言之人不太好听。那几个女人正跳着呢，老鬼子长田把脖子一拔，哟西哟忙死了，听靠着你尿完。青龙浑龙一听，那什么味儿，这是大肠干燥着拉不出来，怎么憋的，一桶张作霖。张作霖一看迅雷不见耳，就得下手了，一拉就门滑，门全扯扯扯扯，他们就闯进房中啊。事出突然，俩老鬼子一点准备都没有，抬头一看，新闻的干活。话音未落，青龙浑龙那囊子就给他们放出来了。
哎呦，完了完了。 了完了。
那些歌妓吓得嗷嗷直叫，倒坐一团。张作霖一回头告诉手下的弟兄，
动手，一个不离。
为什么？有个带活劲的做人质，这不好办。你说这帮妓女死的冤，全都死在乱刀之下。张作霖干这个事儿太麻利了，由打进屋到离开五分钟，转身离开这屋去找唐二虎。哪料想刚走到院里，就听见那边枪声响。张作霖急得一跺脚，二虎呀，你太虎了，我告诉你不准开枪，你怎么开枪？实指张作霖不了解情况，唐二虎不傻呀，干这种活也不是一次了。当他领人冲到屋里的时候，那床上躺着九个鬼子，没费劲就给解决了，把墙上挂着武器他们都背上了。可是还有个鬼子上厕所了，这鬼子还是个军曹，挎着一只王八盒子。当这鬼子走到院里一看呀，这怎么回事？当他弄清楚之后，这鬼子首先开一枪，还打伤了唐二虎手下俩弟兄，二虎是被迫还击，就这么的一扬手把这鬼子给击毙了。等张作霖见着唐二虎之后，一摆手奔仓库，快！到仓库一看，那大铁门栓果然像擀面杖似的，这大铁锁在上头锁着，全是包铁皮的门，没个打开，到现在也急了。干脆拿枪干吧，让弟兄左右闪开，对准大锁跟横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愣把那么粗的铁栓给打断了，大门才给打开。张作霖吩咐一声，啪，300支枪啊，全拿油纸裹着，斩金斩金的。时间不大，5辆车装得满满的，用大绳子划上。张作霖吩咐一声，随我。